继续读启示录，今天我们还要读十七章。启示录十七章，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。我们要读到第十三节，三节读到十三节。
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：“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夫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”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之人的血，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拖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。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、权柄给那兽。
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，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，那个女人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巴比伦我们也读过了。今天就是要读七个头、十个脚的兽。这个七头十脚的兽，在启示录的十三章我们也读过了，我们再把启示录的十三章翻过来，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？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脚七头，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稀奇，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：“谁能比这兽？谁能与他交战呢？”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在天上的、住在天上的、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
今天我们来读这个七头十脚的兽，要花一点时间。那么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，今天我们要从七十七页开始，弟兄姊妹一定要用讲义，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要不但要回到圣经，还要回到我们这个历史，好不好？整个的历史，否则我们就有好多地方我们会弄错，会误解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七章，刚刚我们读过的第三节，这是使徒约翰说，我被圣灵感动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原文不是被圣灵感动，原文是我在圣灵里，我在圣灵里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。这个女人我们上次已经交通了，还没有交通完，以后我们还要继续交通。今天我们主要要说到七头十脚的兽。那么这个七头十脚的兽在第七节，就是这样的，第七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。所以这个七头十脚的兽是一个奥秘，那女人是一个奥秘，七头十脚兽也是一个奥秘。因为是一个奥秘，所以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把它读清楚。我们来读这个七头十脚兽，第一个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曾经提醒过我们。那请你现在读一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。第十五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。
二十四章十五节
读到二十二节。
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以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脱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
好，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到但以理书所说的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，这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兽它在大灾难的时候它要出来。刚刚我们读到启示录的十三章， 就说这个七头四十九的兽要任意而行多少个月啊？42个月，42个月正好是3年半。他要带领军队去打以色列，打以色列。所以他要带军队去打以色列，所以主耶稣说，马太福音24章讲，在犹太的就要逃难了。你看看这里是特别讲的，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，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。为什么？这个是有大灾难。为什么以色列犹太人要逃？没有说加拿大的人要逃，就是因为他要带兵去打以色列。那么带兵在大灾难42个月带兵打以色列，我们再读启示录的16章的时候已经读过了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好不好？16章那里就是说到，那么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要预备道路，他们要去打以色列。所以主耶稣这里就提醒我们要去读但以理书，因为但以理书已经有预言了，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七头四脚的兽的这个奥秘，所以要回到但以理书去。因此请我们来读但以理书，旧约但以理书的第9章。我们先读27节，但以理书第9章的27节。
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
好了，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说，但以理书所记载的那行毁坏可憎的，就是记载在第9章里面。他是，所以说最后有一个7年，7年要分成2部分，前一部分叫一期之内，就是前3年半，后面就是一期之半，就是后3年半。那么这一个如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，你知道这个后3年半正好就是42个月啊，那就是说大灾难的时候啊。因此主耶稣说到这里，我们要把这个兽弄清楚哦，我们就要把但以理书很多的地方我们要把它读清楚。那么现在要请你读到但以理书的第2章。我们要从31节要读到读到43节，31节读到43节。
完了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背膀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的糠坯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这梦。那梦，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 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刻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与铁的力量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
好，这一个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做的一个梦，这个梦就是一个预言啊，神让他做这个梦就是一个预言。所以你看啊，但以理在解释这个梦的时候，解释这个梦的时候就把它说清楚了。你看31节，他说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个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背膀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读仔细一点，要把它读清楚，所以我就在黑板上画一个图。我只是很画这个图呢，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好吧？他当这个巴比伦王做的一个梦，梦到一个金像，这里是一个头，这个头是金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胸和两只手膀背嘛，这是胸。然后下面就是腹，最后就是两只腿，腿就应该长一点了。好，最后就是脚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腹部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这个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做的梦。但以理在解释这个梦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个，他说，王啊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个金头，那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，就从他那里开始了。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帝国过去以后，他就被另外一个国把他灭亡了。 我们曾经说过了，啊，那个就叫做，波斯，马代波斯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叫做赢的，就是马代波斯帝国。我们怎么知道是马代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？好，圣经里有记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又来读一点但以理书。请我们来读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三十一节，第五章三十一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马代人大六是
大利物。
大利乌年62岁，娶了加勒底国。
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帝国，啊，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帝国，因为巴比伦这个地方就在加勒底，啊，他们就是加勒底人，啊，所以你看谁娶了呢？是马代人，好不好？马代和波斯是个联手的国家。马代和波斯一个联手的国家，所以马代啊就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，它叫加勒底国，巴比伦也叫加勒底，它那个地方就叫大地，所以他们就是加勒底人。那么他就把他灭亡了。那么同府是指的什么呢？同府是指着希拿帝国，希拿帝国又把马代或者以后就叫波斯帝国，啊，马代跟波斯他们是联手的，他们是亲戚关系，所以就叫做马代和波斯帝国。以后希腊帝国就把它灭亡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所以我们又要读一点但以理书啊。今天我们要多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弄清楚，不能随便讲，好不好？现在也有人在讲启示录，可能和我讲的就有点不同了，好吧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，特别要回到原文去，要不然在圣经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们就是猜测的、推论的，而没有根据的，啊。那么我们请你再读但以理书第八章，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，三节读到第七节。
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，两脚都高，这脚高过那脚，更高的是后掌的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抵住，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。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那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， 向他直闯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住他，遮断他的两脚。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杵倒在地，用脚践他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这山羊极其至高之大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里你看见有两个羊，一个叫做公绵羊啊，第三节有双脚的公绵羊，然后又第五节又出现了一个公山羊。公山羊就很厉害，你看第七节，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怒，抵住他，折断他的两脚。这个公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阻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那么这个公山羊和公绵羊是指的什么讲的呢？那要请你读这一章第二十节，就读第二十节，这一章的二十节。
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和波斯王。
二十一节，
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。
好了，
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。
这里给我们解释了，公绵羊是什么？马代和波斯王。公山羊是什么？希腊王。好了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公山羊，公绵羊。这个是公山羊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讲，最后马代波斯帝国是被谁灭亡的？被希腊帝国灭亡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巴比伦是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灭亡，马代波斯帝国又被希腊帝国灭亡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错。那么下面我们讲的铁腿啊，铁腿，这个时代在我们但以理书里面就没有继续的把它指明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铁腿是指的什么，以后是什么东西出现呢？那就是罗马帝国，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。但是圣经里没有讲罗马帝国把希腊帝国灭亡了，没有讲啊，没有这一个啊。因此在但以理书记载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现在我们就要来把这个铁腿，就是罗马帝国啊，它希腊帝国是怎么灭亡的啊，希腊帝国是怎么灭亡的，那就我们就在讲义上告诉他们，这个就要到历史书上去看了。所以我们就要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看这个讲义，请我们看第七十八页，讲义的七十八页。七十八页中间你看有但以理书的记载，关于巴比伦和兽的预言。你看呢，第三里面这不是有一二三吗？看见第三没有？你看第三是怎么讲啊，他说从历史上看，不是圣经，圣经没有说，历史上看巴比伦帝国是被马代帝国和波斯帝国灭亡的啊，这是圣经有的。第五章，波斯帝国又是被希腊帝国灭亡的，刚我们读的第八章后面就讲，但是希腊帝国不是被罗马帝国灭亡的 啊，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一个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看见他做的那个梦，就看见罗马帝国是双腿铁腿，那么一定是罗马，我们有推测一定是罗马帝国把希腊帝国灭亡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不是的。如果从历史上来看，现在我们请你看我们这个讲义，这个希腊帝国是被马其顿王国统治了。因为希腊帝国它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大帝，对不对？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来统一分裂这个国家以后，整个的这个希腊帝国就分裂成许多的王国了，好不好？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王国就叫做马其顿啊，所以我们这里讲了是马其顿王国来统治了这个希腊帝国了。所以希腊帝国不是直接被罗马帝国灭亡的，是马其顿帝国来统治了希腊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主前168年马其顿再被罗马帝国灭亡，中间就有一段就是马其顿帝国啊，这个是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，你去读这个西洋历史好不好，世界历史都有这个记载，它不是直接被罗马帝国灭亡。到主前146年整个希腊都被罗马帝国征服，那就是马其顿帝国，马其顿的这个王国就被征服了。我们这里说整个希腊是什么，整个希腊它所统治的地区好不好，都被罗马帝国把它统治了。所以因此尼布甲尼撒只梦见了两只已分裂的铁腿，没有梦见铁腿与同夫之间的马其顿帝国，马其顿共和国制的罗马，好不好？这个马其顿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就一定要去读历史了啊。现在呢有好多解释启示录的，他就是推测，因为啊尼布甲尼撒做梦的时候不是梦见了两个铁腿吗？铁腿是指的罗马吗？所以他就推测罗马把希腊帝国灭亡了，实际不是的，中间经过了一个马其顿的帝国啊。这是第一点，要请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件事情，这是第一个。而第二个我们要看看第四点，我们这里写的第四点，第四点我们要看第三行，我这里写的第三行后面就写罗马帝国开始的政治体制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哈。罗马帝国开始的政治体制是共和体制，以后又经过三头时代，你们可能我们读历史都知道，这个罗马帝国的早期啊不是帝国制度，它虽然叫罗马帝国，但是它是三头政治，好不好？有前三头后三头，好吧，你们去读都有这一个，所以它是一个共和体制。前三头就是三个人来掌权了，如果帝国就是皇帝来掌权，你知道吧，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，但是在这里就不是皇帝，只是皇帝说了算，因为是三个人大家一同来商量。所以罗马帝国的早期它是共和体制，以后它又有议会的体制了，好不好？就和原来的皇帝的统治、帝国的统治就不同了，这个体制就改变了，好吧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要不然我们就会弄不清楚了。这里罗马帝国这个早期，这里还经过一个马其顿， 它是一个共和体制。然后罗马再把它灭亡了，罗马帝国把其顿共和国灭亡以后，罗马帝国它实行的是共和体，是共和制体制。你们记不得记得住，它就有前三雄。和后三雄，那意思就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，就是我们三个人要商量，好不好？三个人要商量，啊，以后就是共和体制，以后他又有意愿制。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早期，它的这个体制就和帝国的体制不同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，所以圣经里的说法就不同了。因此，在圣经里头是把巴比伦帝国、马代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都叫做兽。到了罗马帝国就没有把它叫成兽了，没有叫成兽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要来读圣经。请我们还先读但以理书。请我们读第七章。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八节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见了脑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梦，述说其中的大意。但以理说，我夜里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吐起，刮在大海之上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。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又有一个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膀胱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。有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此后我观看，又有一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。这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，吞吃嚼脆，所蹭下的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大兽各大不相同，头有十角。我正观看这些角，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，连根被它拔出来。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
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来看，但以理就做梦，他做的梦和尼布甲尼撒做的梦不同的地方。尼布甲尼撒做梦是梦见一个高大的人，对不对？有头有胸有腹有脚，有腿有脚。但是但以理做的梦，第一个就是梦见一个兽，第一个兽像狮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巴比伦王。 第二个兽像熊膨胯而坐，那就指的马岱和波斯，好不好？膨胯而坐嘛，就是两边嘛，它有两只手嘛。第三个兽像豹，那就指的希腊帝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就是这三个都是兽啊。现在我在这里把它再写一下。当你做的梦，这梦见是兽，这个就是狮，这个就是熊，这个就叫豹，都是兽，这前三个都是兽。现在当你做到第四个兽，很多人就读圣经就把它弄错了，以为第四个兽就是罗马帝国，不是的。请我们看看第四个兽是什么兽，请你看看啊。现在我们来读，还是第七章第七节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头有什么？几个脚？
十脚。
好了，这就是十脚的兽出来了。这十脚的兽就是我们现在说七头四脚，看到没有？这七十脚的兽实际上不是指罗马帝国，是指这里的，看到没有啊？这里就是十个脚趾头，对不对？十个脚趾头，有十个脚趾头。那么这十个脚趾头，也就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，半铁半泥的脚趾头，它是指的它来讲了，所以叫做十脚。因此，我们在和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讲过了，头是代表什么？我们讲了头，头是代表一个政治体系，也就叫做计划，头就是做计划的，所以一个头就计划我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要用什么政治体系。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就是我要用帝国体系，那么尼布甲尼撒也好，就是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、希腊，他们用的政治体系都是帝国政治体系，好不好？皇帝统一一切，统治一切的，这是那个时候叫做政治体系。头就是代表政治体系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，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就是它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政治体系。那今天比方说北朝鲜，它还是共产主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它又是一个政治体系，它就代表头了。头就是代表一个政治体系。那么脚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执行这个政治体系的的人。执行政治体系的人就是一个国家，可能是他的主席。你看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国执行什么主义啊？共产主义，对不对？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政治体系，那是头。执行的人毛主席，好了，毛主席这个人他就是脚， 酒是什么？就是直接有一个力量要拿出来。你看那个羊跟羊打架用什么打？头来打，用脚来打，不用头，对不对？头只是计划的。所以主席也好，那么现在有的不一定叫主席，一个国家它叫做总统。对不对？一个国家有总统，好了，总统也是执行的人，他就是脚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头和脚要把它分开，脚是执行这个政治体系的人，头就是这个政治体系不同了。啊，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。到十角兽的时候，这前面都没有十角，罗马帝国也没有十角，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十角？要到十个脚趾头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我们再看看单理数，单理数第二章，哦，你看三十四节，你观看。见有一块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，逮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。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正如夏天河滩上的糠皮，被风身上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一块非人手所搓出来的石头，就是代表主耶稣。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要打碎的不是罗马帝国，是十个脚趾头，不是那个腿，是脚趾头。脚趾头就是十个脚趾头，那就代表当时在世界上有十个国家，他们执行了同一个政策。什么政策？半铁半泥的政策。我们也说过，什么叫做铁的政策，什么叫做泥的政策。泥的政策就代表民主，铁的政策就代表强权，强权。所以到十个脚趾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政治就不完全是讲民主了，像我们现在加拿大是完全讲民主，美国也讲民主，不讲独裁。那么到有一天，就是铁是代表独裁，独裁要和民主联合在一起了。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统一指挥下的民主。我们中国要实行民主吧，但是民主要集中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集中指导下的民主，听说过这句话没有？啊，我那个时代我就听过，好不好？集中指导下的民主，这是一种政治体系。要不要民主？要民主，但是这个民主哈，一定还有一个上面有个集中指导，你不能说我想做什么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要给你民主，但是上面有要一个指导， 在帝国时代，巴比伦帝国时代就没有什么民主了，好不好？皇帝怎么讲你就怎么做，你是做，你如果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把你杀掉，好不好？就不许你存在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要讲民主。一讲民主，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中国出来的都知道，我们要讲到民主的时候，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哎，大家要在一起，你先做自我批评，你批评的不好，那我们大家来帮你批评，好不好？批评以后你就改变了，那么集中就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就有这一种的政治制度就不同了，那就不是皇帝说了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还你错了，皇帝认为你错了，好吗？你就可以还给你民主，先做什么自我检讨，啊，检讨完了你检讨的不好，就大家来，这个就叫思想改造，好不好？啊，把你思想给你改造过来嘛，好不好？那么严重的就是斗争嘛，好不好？你们听说过没有？那就把你斗一下，一斗一下你就，你看我们中国那就斗了，尤其领导都拿来斗，为什么？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那当然就把他斗一下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另外一种，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，这个就是民主。我们这里就讲你。集中就是铁，这又是一种制度啊，这又是一种制度。好，那么好，我们说到这里，让弟兄姊妹要知道几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就是从罗马帝国并没有直接把希腊帝国灭亡，它中间是经过了一个马其顿的共和国，这个制度就不同了。罗马帝国出现以后，它是共和体制，看到没有？它是这个出现。所以使徒约翰当时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天使就对他说了几句话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画，用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图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啊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七章。第八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好不好？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
天使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九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。”
好，请你注意，这句话是说给使徒约翰听的。使徒约翰那个时代是不是罗马帝国的时代？对不对？你说主耶稣就是被罗马帝国钉十字架的吧？对不对？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，所以他是罗马帝国的时代。罗马帝国的时代，这就讲到这个兽了。他说这个兽先前有，原文不是先前有，原文是先前是，他用的一个希腊文用的一个字就是是，英文把它翻成 was 或者 is， 它是先前是，现在不是，就是说原来巴比伦王做梦的那个兽原来是兽，好不好？原来它是兽。到使徒约翰这个时候，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它不叫兽了。为什么？它是共和体制了，好不好？它是共和体制了，它有立院制度了， 所以在罗马帝国就不是兽了，前面三个都是兽。第一个巴比伦帝国是狮子，是不是答应你做梦是狮啊，是不是兽？
是，
不答应你做梦。第二个波斯，马代波斯是熊，是不是兽？第三个他做梦梦到希腊帝国是什么？是豹，是不是豹啊？是不是兽啊？好了，然后罗马帝国就没有记载。他说的第四个帝国是有十个角的，那要到角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但以理书那里说到他梦的第四个兽，第四个兽是梦到十个脚趾头了，他是那是梦到这个了，这是第四兽，但以理的第四兽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叫兽了，不是兽，因为他的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政治体制改变了，看到没有啊？他政治体制改变了，他就不是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先前是，现在不是，到使徒约翰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时的，现在不是，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。将来从无底坑里上来是什么时候？是不是三年半了？
嗯，
那是大灾难的时候，好不好？他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因为我们读圣经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从无底坑里上来是吹几号的时候啊？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？第五号，对不对？五号就有一个星掉下来，把无底坑打开，对不对？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是三年半大灾难开始，那个时候兽就要出来了。好了，所以啊，这是第一部分要和弟兄姊妹讲。那么这个铁腿，我们从图上来看，好像它是直接连起来的，实际不是的，弟兄姊妹。这个腿呀，要分成东西罗马，罗马要分成东西罗马。好，假如说这是东罗马，这是西罗马。东西罗马很早就灭亡了，西罗马是最早灭亡的，以后就是东罗马灭亡，根本他们跟这个半隐半贴的就没有接起来。那么以后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们的版图里面都完全分裂了，很多国家就成了自己成立了王国了。以后就是王国了，根本不是没有罗马了，根本没有罗马，就是王国了，好吧？那么圣经里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知道，以后都是这些王国了。比方西班牙，它就是西班牙的王国，原来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地图里面，好不好？它独立了，法国独立了，法兰克了，王国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西班牙的王国出来了，好，都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因为这些国家都独立了，自己成立王国了，就不受罗马的统治了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这个就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也给大家讲了。所以我们主要今天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圣经里记载一个先前是，现在不是，将来要从无底坑里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一部分让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的预言，也根据历史的事实，我们就要把这节圣经弄清楚，要不然弟兄姊妹就会弄不清楚了。为什么现在在使徒约翰的时候，现在又不是呢？原来是兽。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只说了三个兽，对不对？到罗马帝国就没有讲兽了，好不好？就没有了。好啊，我想我今天呢只能先交通到这里，因为内容还多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，好不好？ 啊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问题现在可以问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郭立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你透过老弟兄的口向我们讲述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还有的受。主啊，我们的确是很愚昧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。虽然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事，目前我们不知道，并不表示我们不会有问题。
是的，
主啊，希望我们再回去，在家里面，我们再自己思想，透过你的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更能够清楚地知道这受到底是什么。明天下个礼拜我们还有机会可以问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能够知道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。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爱到如此的地步，不愿意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。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，在回去的路上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。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